忧伤沉重的心灵，在四处角落黝黑的地方低声呻吟。我们需要看见，给我们一束光，一个希望。基督的儿女，当献上自己，响应这发自心灵的呐喊，燃烧一生，点亮黑暗。
一生一义，
宣教士故事，燃亮的一生。
向你问好，亲爱的朋友，燃亮的一生节目播出的时间到了，我是吴爽，欢迎你。当提到清江浦的时候，许多人脑海中浮现的是大运河河边的船只、码头的喧嚣，以及普通百姓辛苦的身影。然而在100多年前，这片土地上来了一位与众不同的人，钟爱华医生。他带着医学的知识，也带着福音的热情，走进平凡百姓的病痛和困苦中，把光与希望带给了他们。今天燃亮的一生，让我们继续聆听他的故事。上一集为你讲到一位中国军人住进仁慈医院，他说他表面帮日本人是假，暗中帮助中国人、帮助基督徒是真。事实证明他没有说谎。欢迎收听《钟爱华传》第67集。
他是一位医生，他也是著名布道家葛培里的岳父，他更是一位曾来到中国传扬福音的宣教士。他的名字叫钟爱华。
《钟爱华传》，燃亮的一生正在为您播出，欢迎收听。
这位自称保护中国人、保护基督徒的李军官告诉钟爱华，日本人一直在监控着仁慈医院，而且想减弱医院的影响力。李军官在离开医院之前也接受了耶稣基督，而且他离开之后，钟爱华才开始相信他之前所说的话。一位游击队员在医院里已经住了几周，钟爱华说，我们一直在日本人的眼皮子底下为他治疗。有一天，李军官派他的手下来给我们报信，说立刻转移 A6 病房里的病人。钟爱华将游击队员通过太平间旁边的侧门转移，他的身体已经快要痊愈了。几分钟后，日本警察以及李军官率领的中国伪军警察来到医院，径直冲向 A6 病房。李军官说，人已经跑了，日本人气冲冲地离开了。游击队员的爱国精神值得赞扬，但一些行为也给百姓造成影响。他们的封锁使得物价飞涨，很多生意都被严重破坏。而清江浦的基督徒，不论人有什么宗教信仰，都慷慨地解囊相助。1939年到1940年之交的严冬，大运河和道路都已经结冰，农田被白雪覆盖，与烧着的农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日本人、游击队、土匪都有可能是纵火犯。钟爱华写道：“我所看到的未来，只可能是一片狼藉。”然而，在这样的黑暗时代，仁慈医院像明灯一般。医院的160张床位依旧爆满，门诊接诊量每天有400多人次。 黑热病病人的数量特别多，主要是因为在农村负责注射治疗的医生手里都没有普酸替钠，钟爱华需要使用不间断替换的方式和前瞻预测来保持普酸替钠和其他必备药物的储存量。1940年2月，雷·沃梅尔多夫自愿去上海购置补给，他花了近2个月的时间返回清江浦时带回78个箱子，其中包括2吨燃油和60吨煤油。有很多箱药物是美南长老会的妇女组织白十字会援助的。因为中国通货膨胀严重，本杰明·克莱顿的经济支持对他们意义重大。克莱顿从1924年起已经不间断地奉献了58500美元，他奉献的所有款项总计已达75000美元，哪怕仅按照1988年的物价水平，这些钱价值100万美元。医疗援助和布道一直是同时进行的。一位中国女传道人冯小姐在1940年4月跟钟爱华说，我一次次的在农村见到老百姓摒弃他们的偶像，相信福音，并且说他们第一次听到福音就是在仁慈医院治病的时候。他还说，上帝使用黑热病让几千人听到了福音，这些人本来没有机会接触福音。在清江浦参加教会礼拜的人数有所减少，因为很多人害怕日本人，但日本人其实对基督教表示了尊重，表现在如果在百姓家里发现与圣经有关的贴画，他们便不会侵犯这户人家。在中国，绑臂上带着的袖标常被视为身份的象征，基督徒会在肩膀上带一个印有小红十字和基督徒字样的袖标，而有些商店也会挂基督徒字样的小牌子，并且在星期天不营业。事实证明，这些方法都起到了保护的作用，以至于一些非信徒也会用这些方法假装成信徒。在当时的中国，流传着很多基督徒或宣教士安全脱险的故事。日军的占领让中国本土基督徒的信仰更加坚定，有许许多多人接受基督做救助。钟爱华告诉吉米叔叔说，医院的事工给我们巨大的鼓励，很多证据都显示出来圣灵的工作和布道的效果。十几天前有4个家庭全部都接受了耶稣，就是因为家里有人在仁慈医院悔改信主。1940年3月，肯吉斯勒不幸染上了非常严重的肺炎，几乎没有继续活下去的希望。在整整3天半的时间里，钟爱华一直在监护着，连白大褂都没有脱下。后来借助黄安比定，总算救活了肯。弗吉尼亚在3月31日写给路德的信中说，凯高兴极了，他非常勇敢，做事情极有效率，带给周围人很多鼓励。吉斯勒夫妇刚在前一年的11月生下第二个儿子，因为孩子的关系，弗吉尼亚不允许凯彻夜不睡。肯康复的过程仍然非常缓慢，因为他的心脏受到了严重影响。到了5月，肯的身体还是很虚弱。而此时钟爱华要送罗莎回美国，5月5日他带女儿踏上了归途。这是一次充满危险的旅程，启程第一天就充满了周折。因为大运河有一段被游击队控制，所以必须绕道而行。6辆黄包车在一个美丽的清晨出发，钟爱华、路德和佣人乘坐其中的3辆，另外3辆装行李，行李箱里装的大多都是罗莎的书。中午时，一辆黄包车的车胎坏了， 车夫欢快地将行李卸下，换了车胎，然后重新装载。到了下午五点，道路状况变得极差，简直就是一场噩梦。道路要么被游击队员有意切断，要么就是遭到了战争的破坏。罗莎、钟爱华和佣人们大部分时间都在走路，车夫们需要不断地在战壕、堡垒和弹坑之间穿梭。在过一条窄路时，钟爱华乘坐的黄包车的车轴突然断裂，幸好当时他没有坐在车上，否则可能会被甩出去好几十米远，脖子都可能会断掉。一行人在钟爱华手电的帮助下，用了16个小时抵达了大运河边的一个小镇。1940年5月10日，钟爱华和女儿还在旅途中，纳粹德国发动了闪电战。
当我踏上这条路，走在回家的归途，你的慈生爱所牵引保护，
一路跌跌撞撞，走过高山低谷，你那钉痕的手将我搀扶。
当我走过这条路，多少软弱和无助，你的爱总激励我不认输。
我已认定这条路，不再停止我脚步，就要跟随着你走永生的路。一生的帮助是我最大的满足，要一生跟随你不偏左右。
1940年5月5日，女儿罗莎要回美国，钟爱华需要把她送到上海。从清江浦到上海一路坎坷。好，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你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当我踏上这条路，走在回家的归途，你的此生爱所牵引保护，
一路跌跌撞撞，走过高山低谷，你那钉痕的手将我搀扶。
当我走过这条路，多少软弱和无助，你的爱总激励我不认输。
我已认定这条路，不再停止我脚步，就要跟随着你走永生的路。
你是我的主，是我唯一的爱慕，是我活着的意义，是我灵魂永远的归宿。
你是我的主。